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在这两三集里面，我想和大家探索一下超感功能，美国心灵部队的未解之谜。 CIA 心灵部队是什么来呢？就要从头讲起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冷战的时期，美苏之间的军事竞争处于白热化。除了武器研究之外，双方在间谍领域里面都落足了本钱。在一个大背景底下，一个新兴的领域超感功能逐渐地引起了美苏军方的注意。他们希望借助那个具有遥视功能的人，俗称千里眼，决胜千里之外。美国方面呢，后来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叫做星门计划。这样美国心灵研究学会就进行了一项特别的研究了。内容是将有超感功能的人将意识投射到一个封闭的盒里面，然后呢讲出盒里面的情况。一位接受测试的男士看到了个盒之后就说了，里面一片黑暗。研究人员就以为实验失败了，怎知那个男士就继续说了，是里面的灯泡烧了啦，所以一片黑暗。工作人员呢就即刻打开个盒检查，原来发现真是这样。这位男士就是未来被称为 CIA 三大心灵战士之一，叫做英哥斯王。不过超感功能和遥视功能的人有阵时事情的发展是会出乎意料的。美国中情局 CIA 培养心灵部队，虽然的目标是苏联的情报，不过有阵时反而频频挖出了自己的机密。那有些什么机密呢？就先从美国进行超感功能的研究最初讲起了。在1972年，美国史丹福大学物理学家塔格博士和工程学家普托夫博士发布了招募的信息，他们想找一些具有超感能力的人来进行新开创的超感功能项目。前面介绍的斯王呢就成为了第一位参与者了。他说自己具有很厉害的超能力，那就口讲无凭了，都要亲眼见证一下的。普托夫就和他安排了一次测试。普托夫因为项目的原因可以自由出入史丹福大学一个国家级的磁场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有一间屏蔽一切的电磁波的特殊房间，埋在地下30英尺的地方。房间里面安置了一个设备，上面有一个大型的磁力针，可以测试到非常微小的磁场变化。这一台设备埋了在地下9米，用混凝土封住了。普托夫偷偷地将斯王就带了进去，想告诉他看看他的超能力能不能够看到这个设备。结果斯王不单只能够描述出这个设备的样貌，读取磁力针的数据，还额外地做了一件事，使这个磁力针发了一发。怎知道一瞬间磁场实验室里面的警钟就大作。斯王本来想证明自己的实力的，他确实又做到了，不过就捅了个大祸了。要知道 这个设备是用来监测苏联核实验的，它将人家的磁力针的数值改变了，直接就触犯了实验室的警报，普托夫和斯王都被人捉住了，史丹福大学甚至准备将他们两个开除。好在塔格博士四处奔走求情， CIA 亦介入了求情，他们先有惊无险。经过这件事， CIA 发现真的有这种遥视功能的，好好地运用能够起到大作用的，于是 CIA 开始资助这个项目，在史丹福研究所主攻遥视研究。斯旺最初在研究室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初级的工作，好像看看密封了的信封里面写些什么，将它画出来，又或者呢将意识投射到隔离的房间，看看里面藏了些什么这样。而斯旺呢基本上都能够讲啱结果，时间一长他就觉得很无聊了，日日看着啲信封有乜意思啫？于是1973年4月的一日，斯旺同研究的伙伴提议啦，我哋嚟啲刺激啲嘅。于是呢，有人就提议，我哋不如试下长距离遥视，睇下个太阳系。不过呢，这个提议好快就有人反对啦，认为你话睇见一个行星上边有依样有嗰样，又证实不到的，最后反而沦为笑柄。于是实验团队经过讨论，觉得比希望去遥视木星，因为那时美国航空局的木星探测器先驱者十号估计十号可以抵达木星，到时候将希望看到的东西和先驱者十号一对比，就知道对错了。这样斯旺在木星上看到什么呢？他观察到木星的氢气层、旋转的风暴、高红外线的毒素、云层的颜色和大气里面的冰晶等等，这些都被后来木星探测器传回来的数据证实了。而斯旺呢还有一个奇特的发现，他就是说木星有个环，他说看到木星的冰晶大气层里面有一个环，似乎好像土星环那样，不过就小得多。这一点之前是没有人发现过的，连木星探测器都没有发现过，难道是斯旺看错？1979年外太空系探测器航海家一号在飞过木星，估下佢哋睇到乜嘢？一个淡淡嘅云。所以理论上讲，斯旺可以讲系被认为发现木星云嘅第一人啦。呢啲都有官方记录噶。逐渐啦，斯旺嘅遥视能力就获得咗越嚟越多人嘅认可啦。好快，一个充满挑战嘅新任务就揾到佢啦。喺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对于抢夺太空霸权是几咁重视，而呢月球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我们就讲一讲斯旺和月球的故事。他在自己的著作《渗透》里面描述这次惊心动魄的任务，这一切就从一个电话开始了。1975年的2月底，希望一个在华盛顿高层对超感功能很有兴趣和了解的朋友就打了个电话给他。朋友呢就跟他说了，阿克塞尔罗德先生会打电话给你的，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够按照他的要求做，什么都不要问。希望就呆了一呆，阿克塞尔罗德先生是哪个来的？朋友就在电话里面说了，我不能够告诉你知的，因为我都不知道，不过就希望你能够同意按照他说的去做，这件事很重要的，而且还很紧急。他 他一再吩咐狮王，无论他是否答应阿克塞尔罗德先生，无论怎样都不要跟其他人提起他参加过这件事，狮王就答应了。后来呢，狮王在自己的书里面都是没有提到克塞尔罗德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又长而且又挺拗口，所以啊，我们后面就简称他为 A 先生了。狮王就一直等着 A 先生跟他联络，但是呢，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个心就想了，又说非常紧急的。狮王渐渐就将这件事忘记了。在三月底的一日凌晨三点钟，狮王被一个电话的铃声吵醒，他对着个电话很久才反应到对方是 A 先生。 A 先生跟他说，你明天中午能够来华盛顿吗？我们知道通知的时间是紧一点，如果你能够来呢，我们会很感激的。狮王呢，刚刚想问为什么要在中午啊，即刻又想到了，那个朋友交代什么问题都不好问，于是呢就答应了。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狮王发生了什么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上一节我们讲到 A 先生交代狮王在中午时分站在博物馆中央圆顶的大像旁边，自然呢就有人联系他的了。介绍完毕之后， A 先生就挂断了电话，狮王就起身喝了杯咖啡，个脑袋就开始运转了，感觉有点担心这件事神神秘秘，自己又点解糊里糊涂咁应承呢？嗰阵时仲系冷战，自己研究嘅嘢啊，苏联嗰度一定好感兴趣噶。如果俾发现啦，就唔知点算啦。心里边喺度谂，如果唔系嗰个华盛顿高层嘅朋友拜托，狮王差啲都可以打退堂鼓添。狮王提前来到了自然博物馆，假装游客四围地逛，因为太过紧张和焦虑，觉得自己一直在这里出汗。时间就到了中午，他来到大象的旁边，扮成很有兴趣地研究大象。这个时候背后突然一个声音响起，狮王先生啊。狮王就一扭转头，一张卡片已经伸到他的鼻底下，不要说话，不要问什么问题，是为了你和我的安全。狮王看了一下对方，一位年轻看起上来十足一个招募广告模特的男士正在看着他，绿色的眼睛闪着寒光，在他的旁边还有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狮王呢就认为他们是双胞胎，双胞胎对狮王进行了快速和专业的身份确认，然后呢就将他带到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汽车上边，跟着就给他另外一张卡片，写着不要说话，如果需要啊可以抽雪卡。开车之后，对方又递上了第三张卡片，请不要介意，我们需要对你进行搜身，以确保你没有武器或者是窃听器。狮王就觉得很生气，从来都没有人这样对待过他的。不过实际上啊，他已经吓到不够胆出声，只能大啖地吸食着雪茄。紧接着 第四张卡片又来到了上面，写着我们将你带上直升机前往更远的目的地，到达之前我们要给你戴上头套，到了之后才会拿下。如果你肚饿可以吃三文治。狮王心想，这一次啊，可能是被绑架，或者是要经历一件非常独特的事情。唉，没办法了，只有豁出去了。狮王被带到了一栋安静的建筑物里面，随着电梯门打开，他头上的头套呢也被取了下来，发现面前站着一个看起来都几和蔼的男士。他就自我介绍，他就是 A 先生，不过这个不是他的真名。 A 先生将狮王带到办公室，安慰他不用紧张，这里没有危险，只是希望狮王帮忙参与一个远程观察的项目。 A 先生还说不会耽误他的时间，会以现今的方式每日向狮王支付$1,000的。不过呢， A 先生都有要求的，就是狮王在10年里面不能够透露这一件事情，而且呢在参与项目期间不能够离开这里，他们会提供舒适的房间，还有双胞胎呢会一直陪在他身边，晚黑睡觉双胞胎会一个留在隔离房间休息，另一个呢就会站在狮王的房门外，他们交替监视，讲是为了保护狮王。狮王接受了 A 先生的条件， A 先生就很开心了，吩咐狮王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开始工作。第二天一早，狮王和 A 先生在办公室见面。 A 先生下达了任务指令，就是要遥视月球。狮王坐在一张凳上边，开始想象地球在月球和太阳之间，跟着呢又想象自己从地球升起，然后将意识就转向了月球，一滴一滴地接近。月球就越来越大，直到填满了狮王的视野。他看到一个上面有灰色、黑色还有黄色的东西，突然他仿佛被吸入了在月球的表面一块岩石的旁边，他能够看到岩石上边的沙尘。狮王就对 A 先生说了，请给个月球上边的坐标我啦。拿到坐标之后，他看到一些模糊的画面，似乎飞过了平原和山脉，然后进入到一片黑暗。过了好一阵，狮王先正感觉到好像在这里夜晚看东西一样，即刻他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月球的背面，描述自己似乎是在悬崖的边上，似乎是黑色的岩石，还有白色蓬松的沙粒，远离悬崖的沙子上边还有一些图案。这些图案啊，看起上来好像是风吹过之后的小沙丘，不过呢月球上边是没有大气，应该没有风的哦。他说的图案似乎是拖拉机或者是某种机械留下的痕迹，跟着还说悬崖上边似乎看到闪光的东西，好像金属那样，又好像黑曜石。跟着 A 先生就提供了另一个月球的坐标，狮王来到了另一个地方，他说我感觉好像回到了地球。狮先生即刻就问了，为什么呢？狮王说我看到那些东西绝对没可能出现在月球上边的，可能太累回到了地球。于是狮王要求休息一下，狮王觉得 A 先生第一次显得很紧张这样，休息了15分钟，他们就继续遥视，再次拿到了坐标，狮王回到了同一个地方，这里似乎是一个弥漫着绿色雾气的陨石坑， 似乎有光在中间扩散出来。狮王仔细地看，对 A 先生说，至少我觉得看到灯，真正的灯发出绿光，有两排，好像足球场上边那种，很高，一排排好像在很高的塔上边。我感到不是在月球上边，我可能是看到地球某一个地方。 A 先生看着狮王，什么表情都没有，沉默了好一阵，就问狮王是不是确实看到了灯光。得到肯定之后， A 先生的眉头就越皱越紧，咔嚓一声，手里边的铅笔因为太过用力都折断了。狮王觉得就不对路了，试探地问，难道那个光真的在月球上边？难道苏联在月球上边建立了基地？于是狮王就要求再遥视一次同样的位置。而一次狮王看清了灯塔的高度，他估算大概有150多米高。狮王的脑袋就飞速地运转，突然间意识到应该不只是月球基地那么简单，应该不是地球制造的东西来的。这一次狮先生就说了，我们是寻找外星基地。在跟 A 先生对话里面，狮王意识到之前找他来遥视月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受到月球上外星人的警告，已经没办法直接通过登月行动去月球背面看究竟了，估计去了回不到来，因为那里的外星人显然不是几友好。另一方面，想利用狮王的能力，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底下进行实验，来证实 A 先生他们获取的一些影像和其他证据。这样在之后的工作里面，狮王又看到什么呢？今天的时间到了，下一集我们有更精彩的分享。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